第一章，暗中的祷告。作者法兰斯巴克。经文，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六章六节。在人存在的本质上有一种深沉的孤独感，当我们诚实地探索我们内心时，必定会和诗篇25篇的作者一同承认，我是孤独的。我们最深的孤独产生一项事实，那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神。自从天堂大门把我们关在门外，至今我们一直孤独的独行着。在今世我们是孤独的，在死亡的时候必定也是孤独的。当我们深陷最大的困苦中，我们没有避难所。当死亡这个大敌击打我们时，我们甚至不能彼此相助。然而借着恩典，有另一种孤独，是属内屋的孤独。在那里，神的儿女在祷告中经历与神隐秘的交通。我们应该喜爱这种孤独，甚于世间一切的友谊。纵然在内屋里经历到在神眼中自己是何等的悲惨，但仍然是那人在世上所能找到的最好处所。基督在世的日子，人们对暗中的祷告是相当无知的。虽然人会祷告，法利赛人甚至站在街口祷告，但是那只是一出满足别人所做的表演而已。看到法利赛人祷告的人，毫无疑问都认为他们祷告得很好。然而法利赛人并不了解，祷告单单是神和人之间的事，真实的祷告包含着两者之间的关系，神和罪人。然而你，基督说，要进你的内屋，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需要学的一门功课。如果缺乏了与神亲密关系这种认知，即使拥有公开祷告的极大才华，对我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事实上的确如此。不论我们是谁，若没有亲自学到何谓祷告的话，将在死后遇见一位我们所不认识的神。祷告的内屋今日仍然存在吗？这些话并不是对世人说的，我们都知道那里并没有屈膝的祷告存在，但我们是对那些从孩提时就已知道有一位神在天上垂听祷告的人说的。你仍然拥有祷告的内屋吗？虽然基督在这里并不是指在家中某一间单独分出来的房间，因为即使在那里仍可能会缺少一颗真实祷告的心。这个问题是，仍然有真的祷告存在吗？我们与主有暗中的个人团契吗？在我们的家中有这样的地方，不管是地下室或阁楼也好，在那里是否有祷告的金链作为天地之间交通的金链呢？这样的祷告使你在地若在天，这类的情况在工作时也会发生。尼西米在与君王谈话时也祷告。当我们说如果缺少私下祷告的活动就没有属灵的生命时，其实并没有夸大其词。祷告是灵魂的呼吸，正如身体没有呼吸便不能活一样，照样灵魂没有祷告也不能活。一位矿工若与外界空气的接触切断便会死亡，照样当我们缺少了与上天的交通时，就失去了属灵的生命。没有祷告，灵魂便无法呼吸，借由祷告，灵魂才得以跟神交通。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是的，门必须关上。这盈盈喧嚣的是门，伪善的门，每一扇都会妨碍真实祷告的门。门必须关上，因为在这里的一切都是如此的亲切和私密。在这里，一个做丈夫的不能容忍他的妻子在旁，做妻子的也想要自己独处。在这里，做儿子的或做女儿的隐藏自己，在这位无所不知的神面前倾心吐意。 在这里，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独自与神同在。在这里，我们面对这一位无所不知的神的时候，该有的正确态度是，以属灵的方式揭开我们的羞耻与悲惨，暴露我们的罪愆，并除去我们的自义。在那些关上门的背后，这个罪人会经历空前绝后的挣扎。在这里，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瞠目结舌，并非因为缺少言语。在这里，最博学之士说着耳语。在这里，没有祷告是太短或过长的。在这里，在施恩宝座前的祈求有时是停不下来的，并且在这里，一声叹息或呻吟是胜于千言万语的。在这里，你能够将自己所无法交托人的事向神倾诉。主认识谁是属他的，他们的名字被他所认识，他们的眼泪被收存在他的瓶子里，他们的叹息被摆在他的心上。他知道他们的挣扎，知道他们的悲伤，他亲自聆听每一个儿女的祷告，仿佛在全地只有一个孩子一样。在这里，一个真实祷告的人是为他所认识的。基督带给他的教会暗中祷告的榜样，他是那么经常的到山上独自祷告，然而他向父神的祷告没有一件是需要隐藏不可告人的，他连一丝一毫需要承认的暗中之罪也没有。既然如此，罪人是何等的需要这一间内屋，我们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要承认和挣扎。法利赛人在人的眼中有祷告的恩赐，但主有一天必要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法利赛人从来没有真正的与神独处过，对那些暗中祷告的人，经上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当那日在暗中祷告的人要被显明，即使他们现在只是叹息，即使如今因为战惊而不敢称神为父，他们并不会因此遇见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神，因为这位神就是他们在内屋里遇见的那一位。主将分开虚伪祷告的人和真诚祷告的人，第一种人将会惊讶，他们并没有被算在绵羊的数内。他们会说，我们在地上不是以求告你的名了吗？后者将会永远的惊讶，因为他们没有被算在山羊的数内。到那日，所有的事都会显明伪善和真实。到那时，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而许多在后的将要在前。的确，每天的祷告不一定都充满活力，它不会自动的起作用，因为是如此的温柔和亲密。有时心会冰冷，有时天堂似乎是那么的紧闭，以致没有祷告能够穿透。那些诚心祷告的人会越来越在羞愧和痛苦中学习到，他们是不会祷告的。然而他们不会拿在内屋中不愉快的经验来交换一切来自世界的欢乐，在内屋的不快乐更胜于这世界的快乐。但以理宁愿进狮子坑，也不离开他祷告的内屋。亲爱的读者，你有内屋吗？如果你家里的地板能够说话，他们会为屈膝的膝盖作证吗？你敢呼唤你家里的墙壁来见证你的祷告生活吗？如果门会说话，他们能够为你证明说你曾把他们关上进入你的祷告室吗？你要诚实，墙壁和门会怎么说你？要记得，主要求的是内里的诚实，因此这是一件只有神和你才知道的事。但是有人说，如果你知道了这些隐秘的地方的话，是否就表示你已经有了救恩的确据了呢？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更多的谈到这些。不过目前我们要说，如果你不知道在暗中寻求神，那你的确就在一个可悲的光景中，因为你连属灵生命最初记号也付之却如。神， 你的创造者，已给了你膝盖用来屈膝，双手用来合拢，以及一张嘴用来求告他。除了屈膝之外，你还需要一颗祷告的心。按着天性，没有一个人有祷告的心。然而那并不会改变这个事实，就是那些忽略祷告的人，当他们失丧时，必要承认，是我不愿祷告的。没有人会因为他向神祷告太多而失丧，只有因为他祷告太少而失丧。即使这个祷告只是为要祈求能多祷告，如同门徒们所求的，主啊，教导我们祷告。一个没有祷告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呢？它不会胜过一支没有武器的军队。祷告是神教会的力量，它也是教会的软弱。因为在神的百姓当中，有人经常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欲望祷告，也没有祷告的心。这种缺乏祷告的悲惨情况，它能使恩典的生命导致多么大的后退。尤其是当你把这种情况与起初的爱比较时，你会发现在那时你不断的需要主的帮助，并且寻求他。神的儿女必须经常在羞愧中回到起初挚爱的那段时光。有多少时候你过去所经常进入的内屋，如今却过门而不入呢？难道我们不是继续的需要在恩典之中吗？我们唯独依靠恩典而活，难道不是真的吗？诚然，缺乏祷告是造成许多灵魂上属灵黑暗的原因。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大卫说，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他的嘴沉默，心却在呼喊，心在这样的沉默之下似乎被消化了。然而神已在他的话语中说，将你的全心倾倒在我面前。无论那颗心是多么的冰冷，多么的不甘愿和多么的邪恶。曾有一个在生活上匮乏的儿子，然而他每天还可以来到他的父亲那里求食物。某一天他问父亲，是否能一次就获得一个星期的供应，这样事情就比较简单，而他也就不必每天回来了。然而他的父亲说，不，我喜欢见到你每天回来。照样父神更加的喜欢见到他的儿女每天回到施恩宝座前。主的百姓不收存粮，撒勒法的寡妇也是如此。当以利亚向他说神会使他存活时，并没有送来面粉袋或者油壶，他每天必须靠一把面和一点油为生。他们在撒勒法还是像以前一样贫穷，然而他们的贫穷却变为富有。他们虽然贫穷，却是富有的，虽是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这个功课除了在暗中，在内屋里，还能从哪里学到呢？这或许是为什么许多神的百姓贫穷的原因。贫穷往往带来对神的依靠，而财富则使人倾向于养成一种不依靠神的心。如果神的教会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隐秘处的话，那么他们将会更多的经历温柔、谦卑、爱、教导、力量和光明，将会有何等大的力量从教会散发出去。当摩西跟主同在时，他的脸因神的荣光而发光，摩西因着特殊的恩典而被神喜爱。然而即使是神最不起眼的儿女跟神同在的话，别人也会发现的。那些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光是何等的蒙福，在那儿所得到的东西是这世界所不能给予的。曾经有一个临终的人在他的床上说，他将不会见到一位陌生的不认识的神。他曾在哪里遇见过神呢？他已在暗中，在内屋里蒙受教导，认识了这位神。